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台湾国乐团副指挥周胜文老师，为大家介绍的是即将在9月17、18号这两天在台湾戏曲中心大表演厅由台湾国乐团所制作的《马介情书》这一部国乐剧场。那我们刚刚在上一个单元呢，为大家播放了这首曲子《登高遇见美》哦。汉阳提到的，因为听过笙跟唢呐是两项非常重要的乐器，在这个乐曲里面哦。那听说，想到消息，这两位演奏家不光只是演奏笙跟唢呐，他们还要站起来像马介一样行走吗？
是是是，届时他们的角色会是双重的，一方面是乐团的演奏家，二方面其实也是马介的信徒之一这样。
马介的信徒之一。好，这一部作品《马介情书》呢，就是向马介致敬。那或许我们可以再为大家来叙述一下这位，或许大家会把他界定为一位对台湾贡献非常大的伟大的人物。1872年3月9号他抵达了淡水，他是加拿大人，那他就以淡水为家，与放牛牧童学习闽南语，娶台湾女子张聪明为妻，走进平埔族的村落，深入熟番地界，创立了北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新建淡水马介医馆，成立牛津学堂以及台湾第一间女子学校淡水女学堂。他带领门徒爬到观音山的顶端，高唱诗篇，感受上帝在自然万物界中的信息。在面对中法战争提供给外国人先行逃命的机会的当下呢，他选择留在台湾，跟台湾人民生死与共。那这位伟大的人物，或许我们可以将他更亲切的平民化，他就是一位爱台湾的人。那在台湾30年，他所做的点点滴滴，或许没有办法一语道破，但是呢，透过台湾国乐团的这部制作《马介情书》，我们就一起透过音乐跟戏剧来认识跟了解这位对台湾深深挚爱的一位人物。那但是这个时间点可能横跨很久，刚刚提到了1872年他来到了淡水，在台湾30年，时空的长度如何在音乐跟戏剧上面做呈现呢？盛文。
是，那马介在台湾宣教这30年的确时间跨度是大的，那我们要如何在一场音乐会的时间里面去完成这样的时间的叙述呢？我想这里可以提到的一方面是音乐设计方面，他们所相对应所做出的调整。那音乐方面，这次的两位作曲家他们在创作上采用了主题动机的方式。那这个动机除了一方面让我们清楚的知道主题动机出来的时候，这个剧情的主要的面向在哪边之外呢，我想它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功能，就是借由主题动机在各个时间点出现的这种方式，搭配上那时候剧情正在发生的事件，我们就可以知道说马介在各个事件里面，在各个年份里面，他的遭遇，他的感受，或是他周遭人的感受。这个一个方面是音乐方面。那第二个方面我想提的是在戏剧方面，刚刚前面曾经提到的马介日记，马介日记它是一个真实存在，那大家目前都能够去取得的一个史料。那在编剧施老师他的设计之下呢，他就用比较是画龙点睛的方式，在各个剧需要去做时间的提示，或是说他觉得这个事件 放下马偕这个亲笔写的日记内容有其必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影像的呈现、多媒体的呈现去看到这些真实的史料。那这些真实的史料的累积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时间轴并不一定是单向的，有的时候会先到马偕的晚年，或者再回来看一看马偕的在宣教的前半段的时间，所以时间上是跳跃的。不过也就是因为这个马偕日记有具体的时间点的安排，所以我们在整出戏运作的过程里面呢，我们仍然对时间的概念是很清楚的。那针对时间如何讲三十年的故事这方面，我可以做以上的分享。
嗯哼，好，谢谢盛文。所以在这个作品呈现于舞台的时候，您刚刚提到了多媒体，
是
那多媒体的影像，现场的观众会看到的是照片，或者是绘画，或者是什么样的内容？可以先透露一下。
我目前能透露的，它可能会是照片。它也有可能是日记内容，它更也有可能是马偕形象这种意象式的图。我想就影像方面也正在如火如荼的根据我们排练的情况去做妥切的安排，所以在这边可以先透露的是，马偕的相关意象大家除了届时从戏剧的演出、从音乐呈现能感受到之外，多媒体绝对是一个大家可以期待的一个部分。
嗯哼，好，我们就一起来期待。那另外想请教盛文的就是，台湾国乐团的演奏家，如果是一般的音乐会，大概就是全数在舞台上，那么由指挥家带领大家一起演奏哦。那现在这一部《马偕情书》因为加进了戏剧的呈现，所以在舞台的空间配置上，可不可以也跟听众朋友来勾勒一下？
好的，舞台配置应该说舞台设计在我们这一次的制作里面是一个很有看头的一个环节。
嗯，
那我们将乐团习惯的座位重新去近似于打掉了。
嗯哼，
整个分解为这个戏剧所需要的各种场景重新去安排了乐团座位，所以届时大家来看演出可以马上察觉到的事情就是，台上的一切似乎跟一般的常见音乐会都不同了。这个不同体现在几个面向，一个是乐团不会像歌剧演出一样坐落在乐池里面来演奏，乐团是非常清楚的就呈现在我们的舞台上。那呈现在舞台上的方式呢，还会有一些平台、一些高低的落差，以这个高低落差去营造山的意象。因为我们知道马偕透过他的双脚去宣教，爬过了无数的山丘，所以在舞台设计方面呢，也延伸了这个概念。我们将乐团视为，如果我们将团员也都视为马偕的信众的话，那舞台这个高高低低有一些过道，或者再加上一些布景灯光的渲染之下，就仿佛大家都是跟随着马偕信奉基督教的教徒们，那在这个山的这个意象里面去演奏、去演戏。
嗯哼，是，好，这个舞台设计也是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亮点。那另外，我刚刚在节目当中有提到，看到包括江金波音乐总监，还有其他的重要音乐家他们的剧照，我说他们的服装是明初，不过乐团提醒我，那经过考证以后是清朝时代他们的衣服哦。那我就很好奇的问了，所以呢，这一次所有我们台湾国乐团的演奏家们是不是一开始到最后都是这样子穿着特殊设计的服装来参与这次马偕情书的演出呢？
是，服装方面的确如我们已经呈现出来的剧照能看到的，就包含指挥他的服装都不会是一般音乐会我们对指挥服装的这种认定。那当然三位主演老师他们也各自有各自的很代表性的服装。那团员方面参与戏剧演出的几位老师们，他们的服装也有被重新的去设定，以去符合当时候马偕周遭的这种信徒他穿着习惯。
好，那我们就回到这三位主要演员，包括许秀年老师、郑海云老师还有大田哦，因为他们各自来就是不同的领域，包括歌仔戏、歌剧还有音乐剧，于是在舞台上他们是忠于原来他们的音乐类型的角色，或者是经过改造之后他们又将如何呈现在马街情书里面的角色呢？
是这一次三位主演我特别想分享的是他们即将担纲演唱的的音乐部分。对我来说其实非常非常的挑战，因为我们并没有真的因为主演他的背景而去调整出他那个领域常用的习惯的音乐模式。
嗯，
因为我们反而是反过来，就是音乐的轮廓有了，作曲家对音乐的想象，导演对导演及编剧对剧情的想象，这些东西都清楚了之后，作曲家就凭他对整个剧情的感受去创作乐曲。那这里面对主演来说最挑战的内容，就是作曲家他想讲的方式，比方说马街的基督教信仰这个背景，音乐里面可能会涉及的近似于圣咏的音乐风格。那如果像圣咏音乐风格要请许秀元老师来演唱的话，那势必是挑战的。那换个角度讲，比较台湾风格的本土音乐风格文化的这种音乐，尤其是台语的台词、台语的歌词，要请郑海云老师来演唱的时候，势必这个咬字或是发音语韵上的确的确也存在很多挑战。那不过我想这次三位主演他们都非常的尊重音乐的设计，所以届时听众朋友来现场欣赏表演的话，可以发现整个唱词会以台语居多，那但是旋律线呢却不太能去定义它是寡语还是它是歌剧或是它是音乐剧。总的来说，作曲家就是为马街这个剧设计了一个符合马街故事的音乐风格，所以在这里我觉得听众朋友可以真的可以非常非常期待这样的一个看似跨领域的结合，会碰撞出什么样的一个火花。
我真的特别觉得在音乐的这个部分，盛文提到了跨领域的呈现哦，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创举，在三位来自不同音乐领域的主角身上呢，应该非常非常值得各位听众朋友期待。那马街1872年来到台湾，经过了150年之后的今天呢，他对于台湾的影响依然是非常的显著而且深远的。于是台湾国乐团特别制作了这部马街情书，要向马街致敬。同时今天透过副指挥周盛文老师的详细介绍呢，也为听众朋友勾勒出这一部大型制作的梗概。那希望大家共襄盛会，一起走进剧场来观看。我想最后呢，就请盛文来邀请所有的朋友们走进剧场，一起来欣赏。
好的，非常非常欢迎大家在马街来台宣教150周年之际呢，走进台湾戏曲中心大表演厅来看一看 NCO 如何透过自己的方式表达对这一位对台湾影响深远的人物的最崇高的敬意。我们的演出时间在今年的9月17、9月18，有两个场次都是下午2点半的演出，非常非常欢迎大家。
地点在台湾戏曲中心的大表演厅。那我们在今天节目最后呢，听众朋友还记得我们会播放哪一首曲子吗？我们在上个单元呢，因为由盛文老师为听众朋友介绍了，就是
我们即将呈现的这个曲子是在音乐会的剧场的下半场的一首风土的试炼。那在这个音乐里面，大家可以感受到是一个与病魔缠斗的，但是有高昂意志的人，他的这个心路历程。
好，我们就一块欣赏《风土的试炼》。汉阳要再一次谢谢周胜文老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以上美好的分享，谢谢胜文。
谢谢汉阳哥。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